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10首。主耶稣的保守看顾，那今天是我们农历年的除夕，所以我们又很平安的过了一年。那记得去年的除夕是在星期日，所以因为跟安息日很接近的关系，所以去年我们除夕是没有聚会。那今年就有人问我说，那今年除夕要聚会吗？他说其实有的教会也没有聚会，但是小弟想了一想，其实中国人来说，农历过年比新年国历的过年还来得重要。那我想在除夕这一天，我们来一起敬拜神，思念主耶稣的恩典，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所以还是我们这边我们还是有安排我们除夕的聚会。那今天刚好也是让我们在最后一天好好来思考神一年当中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继续活着就是可以来继续学习神的道理，继续来跟神来做更亲密的一个关系。那小弟今天想说用逾越节来跟大家做一个互相的分享勉励。那我们一起来翻开出埃及记12章。那以色列人的逾越节跟中国的新年有非常多相似的部分，所以今天我想就刚好用逾越节这一段经文来让大家再一次的来思考。那我们这边的出埃及记12章这边记载以色列人的逾越节的由来，那是从12章的第一节到36节，那所以我们把这边做个记号。那我们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来看这一段圣经节。那 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啊逾越节就是啊以色列人从旧约的生活哈，然后啊从对不起从旧的生活哈来过到新的生活。那我们中国人当然过年就是从旧的一年过到新的一年。那对以色列人来讲啊，这个逾越节的意义更重大，因为他们是从埃及的生活，然后一直啊叫一个起点要开始。往这个迦南地去，要过到他们一个新的生活。那我们一起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人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边第二节说到，哪一天是逾越节呢？就是一月的，一月就是在他们以色列人的一月。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一月跟我们这个国历的一月不太一样，他们的历法他们的一月相当于我们这边的三四月。那当然我们台湾的过年大概都在一二月二月份左右，那这个是虽然有一点点差异，不过大概都是在春天这个时候。那我们继续看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在逾越节之前就要先准备好羊羔。那我们中国人也是在这个过年前，我们就来做提前来做预备。那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这个是每一家我们都会吃这个团圆饭。就像我们今天晚上应该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在家里面来吃这个年夜饭。那我想信仰是全家的一个事情，所以在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边圣经就有说到他们在逾越节这一天，他们全家就来取一只羊羔，然后呢全家聚在一起来享用这个羊羔。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是全家聚在一起，而且在这个一个房子里面他们自己的房子里面。那我们当然知道后面的这个故事我们都有听过那在这个门外面，我想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他们门外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那我们一起可以在这边来灵修，一起来团契，一起来享受主耶稣的恩典。但是在外面的世界就完全的不一样，这个是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思考。再来第四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那这里有说到在他们一月的几号是逾越节呢？就是一月十四号。那当然，圣经没有特别写说这个日期有什么意义啊。不过因为小弟很注意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的数字有很多都有一些含义在，像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七是完全数，那这个十四号就是刚好七的两倍，所以是加倍的完全。那我觉得这个神定这个日子成为逾越节，我想都有一个神很美好的一个旨意。好，那我们再看第七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那这个我想我们也听很多次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也是都有这个贴春联的一个习俗，那也是都刚好贴在门框门楣所以这个跟逾越节非常的相似那我们当然知道，在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逾越节就是借着吃这个羊羔来纪念主耶稣的牺牲纪念主耶稣的死。 那当然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可能他们只知道圣经这样他们律法这样子教导他们，叫他们要这样做，可是他们还不了解这样的一个奥秘。那我们现在已经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就很了解说，原来这个羊羔的血就是预表着主耶稣的牺牲，那用他的血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不受灾害。好，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血，用火烤了，和无酵饼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我们过年一样也会准备一些大鱼大肉，还有有人会准备年糕，然后还有人会吃这个常年菜，所以很多都蛮相近的，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可以静下心来回想一下说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那神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训，我想这个在这样有意义的日子里面是非常好的。再来我们看第九节，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第十节，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那当然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说，他们这边有强调说不能用水煮，那我是没有找到什么答案的，那小弟个人的心得是觉得这边强调说羊羔要用火烤，我认为这个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意义，就是火炼金睛，在我们一年的最后一天，那我们来思考说，今年虽然神让我们很平安的过了一年，但是其实在这一年当中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有一些需要我们去改进的，或者是我们犯了一些错，那事实上我们是应该像火炼金睛一样，要追求像主耶稣一般的圣洁。那我想这边用火烤的意义，我个人的心得是这样跟大家分享。第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穿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我们过年我们当然是很开心，因为过年都会放一个连假，那也都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规划说要去玩或者是做一个休息，可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逾越节在这边有说到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所以这边他要准备什么束带，然后呢要准备鞋子，要准备这个杖做什么呢？因为他们隔天要开始准备出埃及，那在他们眼前的神其实都知道他们眼前的是什么，就是非常远的一个旷野的路程，所以他们要把这些东西要准备好。那我想我们走天国路非常的艰难，其实我们一样要准备好这一些东西，那这些走天国路的东西其实非常重要，当你没有准备的时候，可能你走不了几步路你就跌倒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十八篇，诗篇十八篇三十九节，诗篇十八篇三十九节，三十九节，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我想神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所以只要我们懂得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力量，就好像神用这个束腰来束在我们的束在我们的腰上，那我们知道这个腰是代表每个人的力量，所以当你束腰得到神的力量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再继续往前走的一个非常大的依靠。那每年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在思考他今年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没做到， 哦，那我们常常也听到说，哎，很多人就是开始在今天或明天，他就立志，我明年要怎么样？哦，明年有什么样的新希望？我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呢，我明年我要改善什么事情？哦，但是大家也都很清楚哦，人都很软弱，每个人常常最后啊都是那个虎头蛇尾哈、哦。那如何把我们的立志，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去行道的部分啊，把它做出来哦？我想从神那里懂得，从神那里领受力量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边就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哦，要把自己腰束好，然后呢穿好鞋，拿好杖啊，因为我们其实准备是要往前走，是要走这条天国路。再来，我们来看回来十二节，出埃及记十二章的十二节。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那在中国的过年有一些传说啦，当然对不对不知道啊，但是啊，大概有人会这样讲，他说过年有年兽啊，在中国的过年有年兽会出来，那这个年兽呢会来伤害人，然后还有牲畜，那它也有它的弱点啊，它弱点就是很怕那个声音哦，所以中国人要放鞭炮啊，那也怕那个火光，那也不喜欢太整齐的环境啊，当然这个我们就听听参考就好。那其实这个中国的年兽啊，跟这个灭命的天使是不是有关系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我们啊刚好啊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也知道说其实逾越节啊后面这边有说到这个灭命的天使。那我们继续看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那逾越节的英文就是 Passover， 意思就是说从上面过去。那小弟就想到其实这一年小弟有跟少数的弟兄姐妹分享，这一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景气也没有很好，那公司其实也是算是要求的比较多，所以上面就有一些事情。那假设说小弟是小主管啊，那我上面是中主管，上面是大主管。那今年很奇怪，那个大主管可能受到上面的这个压力哦，那老板说你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哦，就是要做一些改变哦。那因为景气不好，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动作。可是这些动作有一个动作就是他说要把中主管，就是我的老板哦，把他的位置拿掉哦。那这个拿掉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一个做法了，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中主管跟大主管他们两个共事已经超过十年了，所以如果说真的有问题，应该是十年前或者是五年前呢他就要处理了。可是呢为什么在今年要处理？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里面。那我这个中主管就是他是也是基督徒，那我想神也眷顾他，他心情很不好，所以他也是祷告。哎，结果最后峰回路转，忽然这个大主管的老板说不行，你这样做不行，他就把他挡下来。然后事实上就这样来来去去那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那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确定，因为人后来那个大主管的老板就说这个你们那个组织调整先停止，就先按兵不动。到过年前昨天都还没有改变。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以后会再可能会再做一些调整，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小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在神的看顾之下，那这个中主管大主管甚至这个大主管最后他自己还找另外一个跟我老板平行的中主管来跟他说，以后我不管这个中主管，你来帮我管。反正就是很有趣，所以弄到后来有好几个主管都陷在这个故事里面。但是我刚刚讲的很感谢神，就是说我会发现说这些事情好像这个逾越节一样，在我头上的 Passover 越过去了，但是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我每天因为我都会跟主管们吃饭嘛，跟他们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就聊，听他们聊这些事情。可是感谢神哦，今年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哦，都是他们心情不好，因为老板说要把他的位置拔掉啊。可是呢，哎，忽然又说不拔了，然后呢，可能一下子又说要拔啊。所以这个，但是对小弟而言哦，因为神的保守哦，这些事情哦，都好像在我头上这样子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跟我没有关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哦，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哦，啊，这一些风风雨雨哦，很多发现跟自己哦，真的都没有关系哦，那就觉得很感谢神。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十四节。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哦，这边有讲到说，这个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永远的定例哦，也就是说，只要你活着哦，你就要一直来遵守。那犹太人他们有三大节期哦，那第一个就是除酵节哦，就是在过这个逾越节啊，这是在三月到四月，这是我讲的是国历的三月到四月哈。那五旬节呢是大概五月到六月，然后祝棚节是九月到十月。哦，那这三个节日啊，是以色列人，也应该说现在犹太人他们啊最大的三个节期。所以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啊，可以想见神啊非常重视这个逾越节，也请这个以色列人啊要啊永远把它记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节日。好，再来看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好，那在中国，我们今天是我刚刚讲，今天是除夕。那什么叫夕？夕就是晚上。好，所以其实如果好好的想说除夕，其实意思就是说，在这今天这个晚上呢，你要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除掉。啊，所以除去这个旧年的一切，然后呢，迎向这个新年，所以其实都有相似的意义啊。其实以色列民他们要吃无酵饼，也是要把这个罪啊，把它除去。啊，要神要我们把我们这个今年一年以来啊，不管是内在或外在的一些犯的错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没什么错啊，我也没什么做什么坏事。可是啊，像小弟自己常常就知道说。自己心里面啊，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恶念。那这一些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可是，难道只有神知道就没关系吗？啊，我想绝对不是这样哈。这个也是在啊逾越节那一天呢，我想神请他们吃无酵饼，除了外在的污秽以外，内在的污秽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要去做一个思考。而且他们要一连七天啊，所以。又是一个七，这个完全数。那这个七天其实是一整个礼拜哈，你都要吃无酵饼。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哦，刚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哦，不是一天两天哦，是七天哦。那小弟认为，其实这个一个礼拜哈，如果我们都吃一样的东西哦，然后都吃没有效的东西哦，啊，事实上一定应该会做一个思考啊，为什么我要？这么长的时间哦，都不能吃有效的东西，那这个会让就是神让我们好好的来做一个思考。那我们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些酵啊？是不是要把它除掉？好，再来我们看十六节，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个人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这七天就好像安息日一样，他们不能做工。那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要办一个盛会，这个就是神亲自来指示的部分。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里我想是逾越节最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重点，神很清楚的说到，就是要纪念神的救恩、神的大能，纪念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当然，我们如果有仔细的去研究这个他们出埃及的事情，我们就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部分。因为要把 这几百万人领出埃及地是一个非常非常浩大的工程。我想可能在今天也许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只有神能够来做完成这样的事情。那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今天是中国的除夕，也是我们也要来思想神一整年来给我们的恩典，那也是我们来回归教会的时刻。也许这一年之内我们很少到教会，或者是呢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污秽，那我们应该来思考说，在明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进步，能够像以色列民一样，可以出埃及进迦南，来进到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所预备的一个地方。再来看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十九节，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都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二十节，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二十一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二十二节，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那这边有讲到牛膝草，我们看圣经有记载到牛膝草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诗篇，诗篇五十一篇第七节，诗篇五十一篇第七节，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所以这里的牛膝草意思应该就是洁净的意思。所以有人说这个牛膝草就是洁净之草，跟刚刚我们在提的意思都很接近，就是要洁净自己的过错，把自己的过错除掉，求神赦免。那其实在五十一篇的第七节，五十一篇这里其实我们看五十一篇前面有写到，这一篇是写什么呢？就是写到大卫和与别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所以我们在五十一篇的第一节这边就知道说，这个事情就是大卫他犯错的时候所做的一篇诗。那所以第一句话大卫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求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想也许我们没有犯大卫这样的错，但是呢我们一定有一些小错。那我这个在逾越节的时候，就是神要让他们来做一个思考，所以叫他们用牛膝草来涂在门框门楣，就是来洁净我们的家，不光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我们其他的家人，我想都大家都要互相的来提醒，来勉励，来洁净自己。好了，继续看二十三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二十四节，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这边又再讲一次，永远的定例。所以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规定，一定要记住的部分。二十五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是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二十六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神就有说到我们的儿女可能会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守这个节日呢？那今天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一样我们来思考神的恩典，一样我们要把神的这个真理把它传到下一代，让我们的儿女也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过年的时候要来聚会，要来祷告读经，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传承。我想这也是在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二十七节，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二十八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二十九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的支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三十节，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呼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三十一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三十二节，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三十三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三十四节，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三十五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那这里很有趣的，就是像我们中国人过年，我们一样都会有跟长辈要红包的这个习俗那他们以色列人当天，神说你们可以跟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要衣裳、要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准备出埃及，要把他们的家当当然他们在出埃及的路程当中也需要一些用品所以神说你们可以跟埃及人要。那神的恩典也让埃及人都很甘心的不得已，虽然不得已，但是都把东西拿出来给他们。那我想这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思考，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出埃及跟以色列人一样听从神的命令，虽然我们离开了这个埃及，虽然离开了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方，可是呢神会把你需用的赐给你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那边有说到，我们要先求神国神义当你求神国神义之后，后面的这一些衣裳、金器、银器，神都会赐给我们这些我们所需用的，我们其实不用担心神一定会帮我们准备这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最后一节三十六节，耶和华把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这里说埃及人最后没有办法就把这些以色列人所要的都给了他们。那我想最后我们再做一个思考其实在整个逾越节里面主要就小弟分享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思想神的救恩在我们年末的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来感谢神的恩典。那逾越节的羊羔就是预表主耶稣的牺牲，所以在今天我们应当也来思考我们的信仰神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在你们心里作王，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颂歌颂神。我想在今天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思考的部分用这一节来做互相的勉励非常的好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福气、恩赐各样的东西，我们都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在我们吃年夜饭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开心，但是呢我们也应当来彼此 互相提醒啊，今年到底我们有哪些需要改进的部分，那明年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学习神的道理，更接近神的要求啊。我想黄传道在离开最后一个讲道聚会啊，题目就是你把神放在哪里。我想这个是他在国立的最后一次讲道啊，他用这样的题目来勉励我们。那其实今天一样啊，我们也是在思考说到底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位置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是今天我们应该来特别做一个思考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要特别思想的就是关于我们要洁净自己。逾越节给我们里面刚刚有提到很多洁净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思考什么样来除去我们心中的酵，我们心中的这些罪，不管是大罪小罪，尤其现在世界上的这个诱惑非常的多，那尤其我们一直在说的，我自己也在说的，就是我们的网络的部分，那这一些也是小弟自己会觉得亏欠的部分，因为我们上班都要用电脑，那回家也是会用手机，那你在看这些东西资讯的时候，其实难免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来警醒，那我们也要特别的这个束上腰带，靠着神的力量然后来洁净我们的心，然后来走出我们应该做的一个道理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殿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是神的殿，那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今天这个除旧布新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这个神的殿到底是干净的还是污秽的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来留意的。那我们一起来唱诗394首。感谢神使我救赎主，感谢神预备丰富，感谢神常与我同在，感谢神恩惠充足，感谢神是春暖秋凉，感谢神是我知足，感谢神强健的摩根，感谢神使我恩福，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虽未回应，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是苦难转的，感谢神为我心底，感谢神是不嫌恩典，感谢神无比怜悯，感谢神是玫瑰花开，感谢神百花争艳，感谢神是家庭温暖，感谢神夫妻家庭，感谢神是喜乐忧愁，感谢神是我平安，感谢神是明天盼望。